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云天。乌克兰利沃夫州军事行政当局负责人科奇茨基周一证实，在4次俄罗斯导弹袭击中造成至少7人死亡，11人受伤，其中包括一名儿童。他说，3处击中军事基础设施，1处击中一家汽车维修店。科奇茨基说，随着救援工作的继续，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。利沃夫市市长萨多维此前说，该市被5枚瞄准的导弹击中。据报道，乌中南部城市第聂伯罗也发生了袭击事件，有2人受伤，铁路基础设施被毁。白宫 COVID-19 应对协调人阿什什贾哈周日表示，中国实施的繁重封锁政策不太可能奏效，不应成为美国等地的参考。贾哈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上说，我认为在这一点上，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变体很难通过封锁来减少。拜登上个月任命贾哈接替了杰夫·齐恩茨，成为白宫应对疫情协调人。贾哈说，拜登政府的重点仍然是疫苗接种、加强针和为 COVID-19 提供可用的治疗方法。为此，他还敦促国会在本月晚些时候通过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防疫计划。距离5月8日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3星期，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获得过半数的786位选委提名，上周三报名参与特首选举。李家超周一获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，成为香港本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。李家超会见传媒表示，一旦当选，必定以尽快与中国内地通关为首要任务。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，不同政见的受访市民都认同优先与国际通关更为重要。有学者分析，结果反映更多市民关心将来香港能否维持国际城市的地位，加上中国内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，上海封城引起的混乱也令港人感到忧虑。据彭博社周一报道，在乌俄战争中，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大量军火，战略是避免直接干预，同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，为基辅政府提供资金和武器。但五角大楼官员近日警告，随着战争进入关键阶段，民主国家的武器库正在枯竭。基辅每天都在消耗一周的反坦克弹药交付量，在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地区，弹药已经变得稀缺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·米利将军告诉国会，西方已经向基辅运送了6万件反坦克武器和2.5万件防空武器，但一场持续的高强度的常规战斗，弹药消耗巨大，关键军事资产大量消耗，这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选择，要么是向乌克兰注入更多的物资，要么是利用他们有限的能力来进行自己的防御。报道说，美国的关键武器库存比人们想象的要少，部分原因是生产限制，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楼大约7500亿美元的预算大部分用于人力、医疗保健以及子弹和炸弹以外的其他东西。佛州一名联邦法官周一紧急叫停了延长联邦交通工具口罩令的决定。口罩令原定周一当天到期，上周 CDC 宣布将这一行政令延长2个星期至5月3日。在口罩令下，飞机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。佛州法官米泽尔在判决中指责 CDC 越权行事，他称 CDC 既没有提供延长口罩令的足够证据，也没有遵循适当的决策程序。联邦政府口罩令推出1年多以来已经多次延长。 CDC 上周称，最新的一次延长是由于亚变种 BA.2 在全美的广泛传播。几个主要航空公司和多个红州都反对继续延长口罩令。航空公司指出，当前的机舱空气流通条件使得新冠病毒不太可能传播。
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，云天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